来，今天礼拜二，我们时间不多，就道环兄在我们现场科技 email 单元。
大家好，
来，今天我们又到了要介绍当月号最新一期的《科学人》杂志。
对，《科学人》第一百期，
第一百期了。
对，第一百期。
不要太激动啊，现在搞得你讲稿都掉地上了，
是不容易的。这一期
一百期了啊
，这一期有两篇文章，我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那第一篇就是我的朋友台大物理系教授高永泉所写的一篇专栏。
是。
那这篇专栏的内容，只要读这一篇专栏的标题就很清楚了，那就是科学教育必须注重阅读与叙事能力，这个是很少见的一种说法，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相信，科学基本上你只要去观察自然，你只要有耐心、有好奇心，你就可以了。那很少有人提到科学教育必须要注重阅读与叙事能力。
是。
那这一篇专栏其实是来自美国著名的科学刊物《Science》，就是科学。他今年4月23号推出了一个专辑，那我很早就想要介绍这个专辑了，一直都没有找到适当的时间，没想到现在被我的朋友高永泉给抢先了。
嗯哼。
那这一篇这个专辑里边哈，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最近一直都有美国或是加拿大的一些教育学者，那这个他们在反省他们的教育的哲学，教育哲学。那譬如说我最近看过一本书，是加拿大一位教育学者所写的，他基本上就是从杜威谈起。那他认为杜威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而杜威的教育哲学事实上对中国近百年来的教育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很大的影响。
对，那我记得我们好像初中时候就读过，那这个杜威的最基本的一个看法对于教育，就是认为是生活级教育。那可是事实上这个是过于简化的一种说法，而且是太过于粗糙了。那在实际的教学的实践中间，假如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反而忽略了，或是反而是等于是把我们的目前的这种教育体系的功能打了折扣。为什么呢？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文世界的最主要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人文世界最主要的特性是涉及到一些非常特殊的认知以及的文化工具，而这些特殊的认知文化工具其实是靠文字来传承的。
是。
所以这个教育的基本的内涵不应该是所谓的生活，而是应该要回到阅读。应该回到阅读，因为透过阅读你才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认知以及文化工具，而这一些基本的认知与文化工具事实上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用到的，只要你生活在人文世界你就必须要使用这一些工具。那读写的能力重要就重要在这里。那这个我们过去的科学教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相信科学只要动手就行了，科学只要去观察就行了。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那边提到过，那就是其实观察何其这个容易，可是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这个昆虫剂来？
是不是？
而且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高手，他能够拍出非常棒的这个昆虫的影片甚至是相片。那可是他们对于这些影片与相片的叙述那就不见得那么样子的精彩。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在哪里？OK， 所以我想高永泉就是在介绍这个 Science， 就是这个4月23号这个 Science 这一个科学教育的专辑。而这一个科学教育专辑包括六篇文章，有三篇是研究性的论文，然后三篇是评论。那这六篇文章集合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在强调在科学教育中读与写的能力扮演的是核心的角色，而这就是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取代的。OK， 那所以我会建议对这个科学教育感兴趣的老师，或者负责科学教育的老师，
是
要先去读这一篇专栏，然后根据这一篇专栏，然后再去查 然后再去查这个。
这一点我倒想在高永前先生的文章以外，就你个人的经验来谈一两个问题。比如说这个阅读和叙事能力它是有一般性的，也有非常特化的。比如说我们对于历史的阅读跟对于这个自然科学的这个文本的阅读就可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对于文学的阅读，对于诗的阅读，就很可能对于跟这个实验报告的阅读这个能力也不太一样。同样的叙事也是如此。所以你自己的经验呢，比如说他有比较更艺术性的这个阅读和叙事能力，能够辅助一般性的这种观察或者是描述的阅读和叙事吗？
我想这是不成问题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在在科学里边，那你发明一个新奇的说法，或是你发明一种新鲜的描述现象的方式，都是非常重要的。你譬如说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母鸡是一粒鸡蛋制造另外一粒鸡蛋的工具。
那这个描述就很漂亮，
非常的精彩。那其实这是一百年前这个一个英国人所写的。那这个我虽然高中的时候读到这句话，我把它背下来，只不过是因为好奇。其实我并不了解
好玩。
对，我不了解它的意思。那我到了大学以后才恍然大悟，这个就是演化生物学的核心概念，那就是所谓的自立的基因的概念，就是追求自立自己利益的基因，就是 the selfish gene 这种的概念。所以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科学研究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这个评论，那就是你比如说某某人他的研究做得很好，可是他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一句非常精炼的口号式的表达方式这个写出来，那大家没有办法记。
是
OK， 那这个这通常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都有这一类的口号式的记忆方式。
啊、是，
所以这个
还是有些时候，甚至我们所需要的某些科学知识，来自于一个微妙的比喻。
毫无疑问的、
啊、是不是？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说这个比喻打得好，那么这个科学就传递了，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甚至更上层
了。是是是。
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在这一期的科学人里头，是在43页是吧？
对，
42、43页。
对对对。
干细胞医疗起死回生。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上报道过好几次，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中弥生的重要的成就，我认为他的那个成就基本上是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成就。那我虽然在这个节目上讲了很多次，可是我相信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期望有一个好的文本可以阅读，那把他的成就的很多的细节哈，都能够描绘出来，不仅有文字，还有图。那我想这一期就是《科学人》六月号里边的这一篇文章，可以扮演这么样子的一个媒介。那这篇文章就是在讨论这一种新的干细胞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进行的，而且它涉及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在所谓的再生医学的基础就是关于干细胞的研究，就是干细胞能够分化成身体里边的各式各样的特化的细胞。我们一个人体里边特化细胞的种类大概超过200种，现在估计是有220种。
是，
那这220种细胞都是由最初的那一个受精卵分化出来的，所以干细胞研究基本上就研究细胞分化的一个过程。那研究细胞分化的过程的真正的目的就是我们可以任意的操纵细胞，使得这个细胞变成我们所期望它变成的那一种细胞。那过去研究干细胞基本上是大概都是利用胚胎干细胞。
是。
那胚胎干细胞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全能干细胞，也就是说它能够分化成身体里边任何一种特化的细胞。
是。
那可是研究胚胎干细胞有很多的困难。那最重要的一个困难就是你要取得胚胎干细胞，你就必须要杀死那个胚胎。那你只要是涉及到人的胚胎，那这种研究基本上就不能进行，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伦理的问题，比如说根据西方一些这个人的信念，就是在受精卵
是，
就是那个卵子受精的那一刻，他已经算是人了。
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相信，那只要卵子分化成最初的胚胎，譬如说在囊胚期，即使他还没有在子宫里面着床，他已经算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是，
所以研究这个胚胎干细胞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不完全是科学本身的困难，而是人文上的困难。
嗯，
那现在这个日本京都大学这个教授叫山中弥生，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可以把正常身体的已经分化完成的细胞，使得它返老还童，使得它能够这个变成最原始的初始状态，
是
而具有全能干细胞的功能。
嗯，
那这一种细胞英文的缩写叫做 IPS， 那
IPS
那就是人工诱导的全能干细胞。
嗯嗯，
它的意思是这个。那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是2007年吧，那个震惊了全世界。那然后所有的重要的世界上重要的实验室啊都这个接着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也证实了山中弥生的发现。那这一期的这篇文章呢，他就完整的报道了山中弥生的这一种诱导性的这个人工全能干细胞，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些细节，然后他还讨论从这个他们一刚开始做出第一个成功的实验，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哪一些成就？那这个介绍的非常的完整，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啊，读这篇文章啊，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知识。
是，
那譬如说啊，本来山中弥生的团队，他们这个筛检了24个细胞这个基因可以诱导这个体细胞变成恢复它的初始状态，就是从一个已经完全分化的细胞恢复成为一个胚胎干细胞的这个状态。
嗯，
那可是经过一番的筛选，从24个基因一直筛选到最后，你只要利用4个基因，你就可以使一个体细胞恢复成胚胎干细胞的状态。
啊，
那然后这个由于把这个基因带到细胞里面去的技术是利用病毒。那利用病毒的技术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病毒本身的基因组也可能插在这个细胞的基因组里边，
是
而且插入的位置还事先不容易确定。那现在已经有一些团队发明出一些办法，可以不使用病毒了。也就是说哈，用人工来操纵身体细胞，使得这个身体细胞能够恢复它的胚胎干细胞式的全能性格，已经有了一些相当重要的突破。所以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的发展哈，我相信应该是在未来十年之内就应该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
是，不过这个日本学者他叫山中伸弥，
对对对对对，
伸是在前面，弥在后面。
哦，我刚
山中伸弥，我怕朋友如果要打上网找的话，
是是是，
伸展的伸，弥就弥勒的弥，
是是。全民风
世族，来来来来来，科技email单元，刚才我们跟道环兄介绍了这一期100期的科学人。同时介绍了两篇文章，包括高永泉先生的专栏以及干细胞医疗起死回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新的科技的新知的单元，瘦身基因啊，你是针对我是吧？来谈
这个。我想大家都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
嗯，
这是一个美国研究生做的一个研究，做的相当的好，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蛋白质叫做 FIH。对。那这一个蛋白质涉及到好几个复杂的功能。第一，它跟发育有关系。
嗯。
那第二，它跟身体在低氧环境中的反应有关系。
低氧环境是什么？
对对对，你譬如说我们到墨西哥市。 墨西哥是很、嗯、是很高嘛，
高山。
对，那是说不定很多人这个一下飞机你就会感到呼吸急促，干嘛之类的。就是
西藏也会这样。
对，就是说你人到了或是动物到了这个平常不熟悉的这种低氧环境里边，它的生理系统就会发生变化，来应付这一个这个低氧的环境。
嗯哼，
那 FIH 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蛋白质。那结果这有这么一位博士班的研究生，那他就设法把小鼠身体里面的这个 FIH 的基因
啊，
给把它删掉了。他就是说制造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啊，制造出一种身体里面没有 FIH 蛋白质的小鼠，
是
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嗯，
就按理来说哈，这么一个就是说涉及到很复杂生理过程的这么一个蛋白质，你要是把它删除掉的话，
嗯，
那你很可能就是说这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个小鼠没有办法发育
啊，
就死亡了。
是
OK， 那结果很有趣，没有发生这种事情。
哦，
身体里面没有 FIH。这个基因也就是没有 FIH 这种蛋白质的小鼠，它顺利发育完成，而且还出生了。
啊，
只不过它出生的时候它体型非常的瘦小。比起正常的小鼠它的体型很瘦小，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在生长的过程中间，他即使大吃大喝乱吃垃圾食物，他也不发胖。
也不会胖。
不会胖。
可是他还是瘦小吗？
对。
发育不良吗？
他还是瘦小。不，可是你就是你，他虽然看起来是瘦小，可是你并不是毫无生气的。他是生下来就身体很瘦小，可是他的活动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嗯嗯嗯。
OK。然后你喂给他垃圾食物，也就是说含脂肪量非常高的食物。
是，
他大吃大喝，他也身体没有长胖，而且事实上，虽然他身体很瘦小，他吃的食物量并不少，他比起正常的小鼠，他的食物量的消耗量还反而更高。
那我有这种同学，我小时候我们班上最矮最小的，吃了两三个大便当啊。
然后呢，你检查他的检查他的生理反应，比如说你验他的血液，
是
看他对于胰岛素的敏感的程度，
嗯，
你会发现这一种小鼠，也就是身体里面没有 FIH 蛋白质的小鼠，它对于胰岛素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灵敏的。
嗯，
你知道我们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
是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不够灵敏。
嗯哼，
那也就是说他身体里面即使分泌出胰岛素，那他的身体对胰岛素没有什么反应，因此他的身体就不会因为胰岛素的缘故而赶快把血液里面的糖分给代谢掉。
嗯嗯嗯。
OK， 所以
是
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血糖那么高，就是说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对于胰岛素不够反应不够灵敏所造成
的。
可是这一种小鼠，也就是身体里面没有 FIH 基因，也没有 FIH 的蛋白质，的小鼠，它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灵敏的，因此它的血糖也不高。
是。
那它不但是血糖不高，它即使是吃了大量的高脂食物，也就是垃圾食物，它的这个血脂也不高。
嗯嗯。
就是说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把身体里面的 FIH 基因，也就是说使得整个身体里面没有 FIH 蛋白质，似乎反而使得这小鼠更为健康。
健康，对。
我想这是实验的第一步
啊。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FIH 是涉及到许多复杂机制或者是复杂生理反应的一个蛋白质。
嗯，
那你把它给剔除掉了。
嗯，
那你观察到这么一个结果，可是你仍然不能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你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结果。
是，
所以他做了第二个实验。他做的第二个实验是，这个是就是说选择性的。删除掉身体里面的
局部关掉，
对， 的 FIH 蛋白质。嗯、那你他就选了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肝脏，
嗯，
就是整个身体里面都有 FIH 这种蛋白质，
是
只有肝脏里边没有 FIH 蛋白质。
啊、结果
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老鼠，
嗯，
跟正常老鼠没有差别。
也不会变得瘦小，
不会变得瘦小。然后他吃垃圾食物就会胖，然后他这个血脂肪很高，
哦、
然后他逐渐的那个身体里面对于这个胰岛素的反应啊也不够灵敏。
嗯哼
，OK。那可是呢，他把神经系统里边的 FIH 给关掉，
嗯，
哎，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只把神经系统里面的 FIH 关掉。他得到的结果是把全身的 FIH 关掉是一样的
哦，所以神经系统里的 FIH 是关键性的
一点，不错，所以这个实验蛮有意思的，
是瘦身基因原来在神经系统里面是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啊。好，
弯道百年世纪风华，2010远雄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要为我们介绍的乳癌研究的两份报告。
对，因为现在美国的临床癌症医学会正在芝加哥开年会，
嗯、
从上个礼拜五一定要开到这个礼拜二。
嗯，
那礼拜二
现在正在开。
那不，现在美国正在午夜，所以
是、哦、是就是反正就是此这个时期，
对，就是现在正在开的这个
两份报告什么意思？
有两份报告在这个年会中发表，
左边一份，右边一份。
啊、好，一份报告是由加州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做的
啊。
那他们做的是一种治疗乳癌的方式。那这个传统的方式通常是这样的：假如乳房发现了肿瘤，恶性肿瘤，
嗯，
你把它切除，那然后还要检查腋下的淋巴虫。那腋下淋巴虫，那这个假如腋下淋巴虫都清理掉的话，那病人这个愈后会非常的痛苦，那基本上手也不大容易，手臂不容易活动，然后甚至包括手掌手指啊都可能水肿，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疗法。当然那对某一些人而言，认为这非要这样做
才干净，
才有可能把这个病灶处理的干净。
嗯，
对。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没有必要这样做。那这个譬如说腋下淋巴虫，你可以先检验其中一些淋巴结，那这个淋巴结被称之为所谓的哨兵淋巴结
啊、嗯，他有事儿就有事儿。
对你假如检查这些哨兵淋巴结、嗯、没发现事儿，那你就根本就不必去动腋下淋巴虫。
嗯、
你这个乳房的这个肿瘤拿掉了以后，你只要继续接受放射线治疗，
嗯、
那就可以了。那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关于这两种说法，其实各有各的根据。那一直都没有好的临床的资料
是
来这个判断哪一种这个做法是比较好的。现在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找了一些人来做观察，那经过五年的观察发现这两种疗法的疗效基本上是一样好的。也就是说、
嗯、
你即使乳房发现了这个肿瘤，那你把它拿掉了之后，你只要继续做放射线的疗法，你未必要去动腋下淋巴虫。
嗯、
OK，、
嗯、
所以那
这是个好消息。
那这一份报告事实上是为未来病人做治疗的选择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根据。
嗯、
我想这是一种，这是一份报告。那另外一份报告是由英国伦敦的一个研究团队提出来的，他们研究的是所谓的放射线疗法。你知道有一些妇女，他们在乳房发现了肿瘤以后，
嗯，
他们接受了 全乳房切除手术，
是
他们不是局部切除。那他们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那原因在于，就是你假如做局部切除，你事后还要继续接受好几个礼拜的放射线疗法。
啊哈，
那这一些妇女之所以会选择全乳房切除，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客观上的不方便，譬如说他们家住得非常远，不容易在几个礼拜之内常常的到医院里面去接受放射线疗法，那他们干脆就做全乳，
一了百了。
对，全乳。那现在英国伦敦的这个团队，他们试验了一种新的方式，那就是在做局部切除的手术过程中，这个病人还没有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就做大剂量的放射线疗法。
啊
哈，来
等一下，
看
他不需要全切除，你的意思？
对，对，就是局部
切除，
局部切除之后，
但是大范围的放射线疗法，
而且是大剂量，高剂量的放射线疗法。然后，那这个经过4年的追踪，发现这样子的疗法效果其实跟这个一般的正常的放射线疗法效果一样好。
是的，非常感谢道环兄为我们介绍科技新知，您松了口气是吧？哈，松了口气。